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常言道，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不知各位听众有什么新年大计呢？你的新年大计有没有包括储钱呢？讲到储钱，早排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在2025年12月16号公布的香港人储蓄安全感指标调查显示，香港人每个月平均储蓄金额达到10,100港币，为历年调查中首破10,000元港币的大关。当中有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月均储蓄更达到10,900港币，高于整体平均水平，表现亦较多个年龄层为高。这一点反映到即管生活成本上升，年轻一代储蓄意识甚高，在财务管理上更加积极主动。有专业的财务顾问表示，相关的数据反映到香港人整体储蓄态度趋向谨慎，但是同时亦都揭示多个结构性的现象，特别是在利率环境转变之下，只是单靠储钱未必足够支撑长远财务安全。财务顾问指出，18到29岁的年轻群组储蓄金额突出，未必代表收入比较高，而是同生活负担相对比较轻，同埋消费模式比较有弹性有关。如果啲年轻人可以及早建立稳定储蓄习惯，其实喺时间嘅优势之下，更加容易积累长远财务基础。储蓄越早开始，钱滚钱福利效应所带嚟嘅积累优势越嚟越明显，对未来置业、创业或退休规划有正面嘅作用。以调查数据为例，如果18岁开始每个月储10,900港币，年化回报 4%， 至65岁可累积高达过1,000万港币，这个远远超过迟起步的效果。不过有调查亦都显示，超过70%受访者仍然以银行活期或定期存款作为主要储蓄方式。因为过去几年来加息周期令到啲存款回报相对吸引，但是随住环球减息周期逐渐展开，香港的存款利息亦都已见回落，部分活期存款实际回报接近零。在2025年香港通胀率约 1.1%， 如果长期只是依赖低息存款，资金的实际购买力会在通胀环境之下被逐步蚕食，实质财富将缩水。有财务顾问就建议了，即使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亦都可以考虑将部分资金分散配置不同资产的类别，例如部分资金配置到债券、保险储蓄或其他稳定回报资产的类别，以提升整体资金运用效率，并非单纯追求存款金额的增长。他亦都有留意到，调查反映超过70%受访者虽然有储蓄习惯，但未有明确储蓄目标。他亦都指出，缺乏了具体用途，容易令到储蓄变得随意，亦都难以持之以恒。没有目标等于没有方向，容易半途而废。他亦都建议设定具体可量化的目标，例如3年内储蓄用于旅行，5年内准备置业首期，或长期为退休预备。明确目标不单止提升动力，从可以系统检视进度，强化纪律。展望2026年，财务顾问就认为，香港人储蓄策略需要由储得多转向储得有方向， 用得有效，并提出三个值得关注的部署方向。第一点就是由单一的存款走向分层储蓄结构，将资金按用途分层配置，例如短期应急资金、中期目标储蓄及长线规划，避免所有资金长期停留于低回报账户。第二点，将储蓄和人生阶段挂钩，不同年龄层的储蓄重点并不相同，年轻人可以善用时间优势，中年人士需要平衡家庭和退休准备，而退休前阶段则着重稳定和风险管理。第三点就是定期检视，并非一次过设定，储蓄和投资同样需要检视和调整，随着收入、家庭责任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有安排未必仍然合适，需要定期检讨，有助避免策略和现实脱节。他亦都总结指出，高储蓄是一个良好的起点，但是只有配合清晰目标和合适部署，储蓄才能够真正转化为未来的选择权和安全感。另外，有调查亦都是指出，香港人认为平均需要拥有102万港币的储蓄或流动资金，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以维持一年的生活水平。这个数字引起不少回响，有人就觉得离地，有人就觉得远远不够，到底安全感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标准的答案。而存款保障委员会主席亦都是指出，存款金额上涨的核心驱动力是市民对安全感的需求提升。香港人倾向透过储蓄来规划未来及应对不确定因素。调查发现，有 75% 的受访者表示，储蓄方式仍然以银行活期或定期存款为主，反映在追求资产增值的同时，依然看重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此外，这一项是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执行的调查所得，结果显示，香港人对现有储蓄带来的安全感评分回升至 54.3 分，为近四年来最高，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对市民信心有正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调查再次针对育有至少10岁或以下子女的香港家长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家长的储蓄意欲和能力显著高于整体水平，反映照顾小朋友带来的财政规划需求。第一点就是储蓄习惯更加强，有储蓄习惯的家长比例接近80%，较2020年增加了3%。第二就是储蓄金额大增，每名家长平均储蓄金额达到12,100 港币，较五年前的8,600港币大幅增加 40%。亦都是高于整体香港人的10,100港币。第三就是安全感门槛更加高，由于家庭责任比较重，家长认为平均需要拥有116万港币的储蓄才有足够的安全感，这个比整体香港人的标准有102万港币的储蓄高出 14%。 在2024年报告亦都指出，约两成有储蓄习惯的受访者亦都设有年度储蓄目标，平均目标金额高达30.7万港币，按年急升 68%， 为历来最高纪录。其中有 32% 的受访者相信能够达成目标，储蓄主要用途包括应付突发开支，占 40%。及退休准备占 26%。 2024年调查聚焦于50至65岁在职准退休人士，发现有超过80%人有储蓄习惯，较2019年疫情前上升约 10%。 他们每个月平均储蓄9,600港币，较2019年的9,900港币微跌 3%，但平均需要积累545万港币的储蓄才能够安心用作退休保障。 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一节我会再探讨一下怎样定义安全感的资产，三桶金的概念是什么东西，转头回来会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第二节的节目时间了。上一节是讲到香港人的平均储蓄每个月已经突破过万元港币，有财务专家认为高储蓄金额并不等于是财务安全，同埋平均香港人认为拥有102万港币的储蓄或流动资金先至足够的安全感啦。而这一节将会讨论怎样定义为安全感的资产，无论面对任何环境都能够有底气。有人就觉得100万港币遥不可及，其实安全感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而是一个结构。怎样定义为安全感的资产，三桶金的概念，在这篇文章里面指出怎样将它拆解成三个不同功能的水桶，令到目标可以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可行。第一桶金就是应急金，即是说你的财务防火墙，即预三至六个月的生活开支，这个是财务规划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应急突发状况，例如突然间失业、突然间患上大病或者家庭意外。怎样计算？是计算你每一个月的必须开支，例如是租金、供楼按揭、交通、基本伙食、保险等，再乘以三至六个月。例如说每个月的必须开支为15000元港币，那你的应急金就应该要有45000至90000元港币。怎样安置你的应急金？就是必须摆在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地方，例如银行活期存款、高息存款户口或者货币市场基金，确保随时能够用得到。第二桶金就是保障金，转移你没办法承受的风险，是按需要配置，有些风险是单靠储蓄没办法抵抗的，例如严重的疾病或意外，这个时候就需要透过保险来转移风险。怎样计算？检查你现在现有的医疗保险、危疾保险和人寿保险，计算一下保障缺口，例如万一患上重病，现在有的保险赔偿金额是否足够支付治疗费用和未来一两年的生活费。怎样配置？是根据你的年龄、家庭责任，是否有子女或供养父母和健康状况，配置足够的保障，这个是为了确保你的应急金和增值金不会因为一次意外就被用到尽。第三桶金就是增值金，实现人生目标，金额都没有限定。当你的应急金和保障金都稳固之后，剩下来的资金就应该放入这个增值金，目标是跑赢通胀，实现你的长远目标，例如说置业首期、子女教育基金或退休生活。怎样计数？是根据你的财务目标，例如五年内储够30万首期，来倒推每个月需要投入的金额。怎样配置方法？这些部分的资金可以承受较高风险，以换取较高的潜在回报的股票资产。其实有很多人以为储钱就是将钱摆落在银行，但这样做你的血汗钱正在被通胀和投资费用这两个小抽静静鸡拿走。要建立真正的安全感资产，你必须要学懂得存款和投资并行。可能有人就问了，应该要先还清债务，抑或先开始投资？ 这个就取决于债务的利息，如果利率很低，例如说政府学贷的 1-2%， 建议你维持最低还款，并将多余的资金用于投资，因为长期投资的回报率可能高于这个利息。如果利率高，例如信用卡欠债，就应该优先还清债务。对于拥有80,000港币储蓄，对某些人来讲是一个起点，但对另一些人来讲是个终点。与其被一个冰冷的数字固定住，不如专注于建立一个健康的专属你的财务结构。当你拥有一个足够的应急储备、全面的风险保障以及一个持续增值的投资组合时，无论的数字怎样变化，你都能够拥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财务安全感。另外，截至2025年12月22号，有篇报道指出，讲到新一代的理财习惯，很多人就以为他们喜欢大手大脚地洗钱，不懂得储蓄，但其实香港的18-29岁的青年多达 89% 拥有储蓄习惯，冠绝各个年龄。但是同时，美国另一份最新调查显示，面对 AI 浪潮，很多白领打工仔越来越缺乏安全感，很担心自己会失业。其实有很多年轻人明白在 AI 时代，职业稳定性难以获得保障，所以有必要提早储钱，做好准备。正如第一节所讲，香港人平均每个月的储蓄高达10,100港币。由此可见，随着经济将来会回稳，收入增长，香港人近年的储蓄越来越多。香港的年轻人接近90%拥有储蓄习惯，兼且他们的储蓄更加有计划性，储蓄金额亦都跑赢全香港市民的平均数。在热衷储蓄的背后存在多个因素。首先，香港最昂贵的生活成本往往是住屋开支，但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大多数同父母同住，悭翻一大笔开销，自然更加有闲钱可以配置储蓄。举个例话，根据政府统计处资料，香港有25-34岁青年的月入中位数约2.2万港币收入。即使假设他们每个月给家用几千港币，再扣除必要生活开支之后，理论上依然有近10,000港币之间可以自由支配。相较之下，中年人士不少有已经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养家压力甚大，就算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比较高，可以用于储蓄的资金反而未必跟得上年轻世代。其次，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理财和金融资讯供应丰富，年轻人普遍具有一定的理财知识，包括认识到储蓄的重要性。即管早前有网民在网上发帖质疑为什么学校不教理财，但实际上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就可以知道香港的青年的理财知识相对上算是不错。例如香港一些保守审慎的青少年很早就已经懂得储蓄为将来打算，较为进取的甚至有投资加密货币和股票，大前提同样都需要储本金。最后，年轻世代之所以这么热衷于储钱，亦都相信他们对未来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讲到底，面对 AI 抢饭碗的浪潮，白领岗位被视为首当其冲，高危职业包括程式员、设计师、翻译员、客服和销售人员、中级管理层以至会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士。正正是因为这样，有很多打工仔现在即使拥有一份亮丽的职业，但难言对前景感到安稳，尤其是年轻人对新资讯和形势变化最为敏感。他们都明白在 AI 时代很难赶得上有稳阵的饭碗，因此有必要趁后生开始储钱，既是增加些安全感，亦都有助于为未来灵活转身提供本钱，随时有条件学习新的谋生技能。总括来讲，未来的职场变数越来越大，只是单靠份人工已经不足以提供充分安全感。 未雨绸缪的重要性恐怕比以往有增无减。香港的青年普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建立了良好的储蓄习惯。更进一步的看，政府和学校除了继续向青少年普及理财知识，同样要加大力度宣传防骗教育。话晒手握住近封口的存款的年轻人，好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成为受骗的受害者。即原来香港人之所以咁热衷于储钱，其实背后相信都是对未来的安全感越来越低，亦都是明白到 AI 浪潮之下随时会冇咗份工。因此储蓄金额成为了每个人的安全感的来源啦。始终有足够的金钱，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底气，亦都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更加能够应付得到。最后补充的就是，储钱的同时要学识得防骗。如果不好彩上当被人呃了啲钱啦，咁啲钱真係追唔返㗎啦，之前咁辛苦储落嘅钱就白做㗎啦。喺呢度祝各位听众马年万事如意吉祥，财源滚滚来。呢一集嘅节目时间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